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召聚我们众人，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早晨，我们一起的敬拜。当我们唱诗歌，主，你让我们从心底里面来唱出来歌颂你。主，我们的罪，主，你已经赦免，我们感谢主。但是你不单只要我们罪得到赦免，乃是要我们能够悔改180度的。我们就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圣灵来光照，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课就是美术课，因为上美术的时候老师总是要我们画画。我画苹果就像梨子，画树就像草，画什么都不像，像别的。所以每一次老师要我们画的，画完之后我们就从后面的位置要传上来。那如果我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我一定平常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就放在上面就传出去，我总是把自己那一块呢就放在中间，没有传出去。还记得那个时候有时老师或者说同学总是会笑我所画的画。有一次五年级，很记得也是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也是要我们画画，我就专心的在画，虽然心中很不舒服，也不知道这个课室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忽然之间听到的是老师好像很生气的就说，你们当中谁不喜欢画画的，请你们举手，你们就可以不用画。哦，我一听到很高兴，就马上举手，举得很高。那个美术的老师其实不认得我们，但是呢他就看看举手的人，就把我们的名字就写下来。那过了之后我也很高兴，从此就不用再画画。没想到第二天我的班主任跑过来跟我讲，蔡景辉，你到底做什么让这个画画的老师那么的生气。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啊，他问我们要谁不喜欢画画的可以不用画，我就举手。后来班主任就告诉我说，原来那一天班里面这个学生非常吵，老师为了要控制这个班的学生的纪律， 后来就很生气，就说一句话，谁不要画画的就不用画。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不用画画，是要我们安静。但是我这个人呢就傻傻的，结果就被班主任警告，然后最后还是每个礼拜还要画画。有时候我们听别人讲一句话，说要什么，但是到底他背后要什么，不一定是这样。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拍照，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有照相机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个小小的，我们叫做这个是电子的 digital camera， 很方便。我在柯达工作差不多20年，早年的照相机不是这样，这个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点。你要把它打开，然后呢还要装这个胶卷，对不对？而且装胶卷呢很不方便，你要把这个盖打开，然后呢这个放进去，然后呢还要沿着这个些洞，然后把它卷好，然后呢才可以拍照。大家还记得这种的照相机？还记得哈？柯达公司在80年代、90年初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很多的顾客表示觉得这种的方式非常的不方便。那做了很多的这个市场的调查，其中有三方面：第一，就觉得胶卷要这样引进去很难做；第二，有一些特别是做这一方面的专业的，就是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他们的照相机非常好，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他们要用不同的胶卷。在室内，他们可能要用400这种的速度的胶卷；在室外，可能用100甚至于50。所以就还是我反过来，我先一啊，对对，这个是对的，好，很久没有用这些数字，就是这样，就是觉得有一些做这个专业的，就说如果可以，我拍到一半，然后可以停下来换另外一个胶卷，这样就好了。那这一类的照相机是办不到的。还有，慢慢现在我们拍的一般旧的这个35mm 这种的胶卷，照出来的就是3:4这样的一个比例。后来呢，顾客就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喜欢3:4，有些时候我们喜欢9:16，有些时候呢我们喜欢宽的 panoramic， 但是要换一个系统谈何容易。不单只做胶卷又不一样，要做这个照相机的又有变化，然后呢还要冲洗的都有变化。所以柯达公司就跟6个日本的欧洲的公司合起来，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推出了一套叫做 APS 的照相机跟胶卷。有没有多少人听过这个 APS？有几个哈，不多啊。这个 APS 很方便，一个胶卷一放进去，它自动的就会可以拍照，而且呢你可以中间拿出来，它就会卷回去，然后呢你可以放别的进去，用完之后把原来的一个放回去的话，它自己有一个 memory， 有记忆力，就回到刚才你拍的什么地方，就停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照相机你还可以选，到底你喜欢3:4的、9:16的，跟这个 panoramic 宽的都有。花了几个 billion， 结果推出来，顾客不买这一套。他们买什么呢？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digital camera， 方便多了， 当你用你喜欢哪一个 format， 你都可以按照你喜欢的 Photoshop 把它整理一下就出来。所以柯达公司跟其他的公司在那个里面亏了很多很多的本。听到顾客的声音，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推出符合顾客的。记得读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讲到两姐妹有一天她们去买冰淇淋，妹妹两岁大最喜欢的就是草莓冰淇淋，结果那一天刚刚好姐姐跑去问，她就没有这个草莓的冰淇淋，都卖光了，剩下的就是香草冰淇淋 Vanilla。 小妹妹一听见就大哭大叫， No, I want strawberry ice cream， 我就是要草莓冰淇淋。姐姐很知道妹妹的个性，就马上告诉妹妹说，妹妹你不要吵，我再去问她一下。结果呢，这个就跑过去再买了冰淇淋回来，就把一个就给小妹妹，就告诉她说，他们今天有特别的草莓冰淇淋，是白颜色的。那个妹妹后来吃起来吃得非常开心，白色的草莓冰淇淋。到底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到底上帝要什么？在大家的夹页里面有这个大纲。其实最主要上帝要什么，都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准备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慢慢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好几方面是耶和华要我们的。第一个是要我们敬畏耶和华，第十二节就很清楚地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敬畏跟这个惧怕的区别，特别是在英语都是用常常用同样一个字，但是惧怕不是上帝所要的。特别在这个约翰一书就讲到，我们一定要有爱，爱完全的话就把惧怕除掉。而且惧怕在心理学的角度是一个所谓叫做 negative reinforcer， 意思就是说是要禁止帮助一个人戒掉某一种的习惯，就用害怕惧怕来做。我在想这个也不是上帝主要要的。读到一个故事，讲到在苏联那个时代，赫鲁雪夫当他当权之后，他就公开的说，史泰林或者说史达林做了很多破坏国家的事情等等等等。终于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他在批评史达林，开会后面就有一个人就讲，他说，赫鲁雪夫， 那个时候你是斯大林的同僚，既然你觉得他所做的都不对，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出面来说他不对，禁止他？哈鲁雪夫听到远远的有人这样说话，看不清楚是谁说的，他就站起来大声地说，刚才谁讲话？哦，那个人不敢说话，怕这个赫鲁雪夫生气了，大家都非常安静。然后赫鲁晓夫就说，你就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讲话，因为我也是害怕。上帝不要我们害怕他，因为害怕的话我们会跟他越来越远离，保持一段的距离。上帝却要我们对他有敬畏，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远离上帝，真正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这种对上帝敬畏的心，我们才可以过好的日子。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在美国生活，我们就有很严格的交通规则，对不对？有红绿灯，绿的时候你就可以走，红的时候你就需要停，黄的时候你可以开快一点。然后有斑马线，让人家可以过路。然后有规定说，开车的路的两条线，你往前开你就靠右边来开，对方就靠左边来开过来，都需要有这些的规矩。特别是在美国，如果是人比较少的一些地方，他们就会安排一些警察来注意一下，看看这些人会不会守规矩，这个 stop sign 会不会停下来，然后开高速公路是不是按照55还是65这样的开。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规定，人就很容易出车祸。而且唯有当这个政府愿意派警察叫这个开车的人走路的人都有一种对法律有一种害怕的心敬畏的心，这个系统才可以好好的来运作。我记得30年前我在菲律宾那个地方，明明画了3条线，但是开车是五辆车子就在里面开。听说前不久北京还是这个样子，就会很乱，我们也不敢过马路。唯有当我们有这种对系统尊敬敬畏的心，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我们对上帝也是一样，需要对他有一种敬畏的心。第二点，上帝要我们的做的是要我们爱他。如果敬畏是比较负面的情绪来提醒我们，爱就是一个最正面的来提醒我们。当一个人要出来教书的时候，往往他会被提醒说，你到了一个班里面要跟学生建立关系，因为教导最重要的乃是小孩子可以看到老师对他们的爱。现在小学的老师教我什么我都不记得，但是哪一个老师对我好，我到现在还有印象。但是作为一个老师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就是跟他们亲和，第一件事情你就要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班里面有哪一些的规矩小孩子要注意。如果规律没有做好没有定好，其他要教什么，其他跟他们亲和只会 越来越乱。但是在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之后，我们需要对他有一个真正的爱。其实爱跟敬畏其实是分不开的。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这个儿童圣经班，然后还举办了这些家长们来学习怎么样来教导小孩子。礼拜五我就教了一课，我太太跟我合教了两个小时。那当中我提到有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 Leo Buscaglia。这个教授他在70年代就开始教，后来就听到学校里面有一个第二年级的同学自杀死了。他看清楚，哦，原来这个女孩子是在他的班里面上课，她是教英语的。然后在里面他就看一下他过去写的那些的文章，他说我一点都察觉不出来，原来他心中是有这样的难过，竟然要自杀。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可以好好的来提醒他，开解他。所以后来他就在学校里面跟校方做一个建议，可不可以让我开一个新的课，这个课叫做 Love101， 爱101。学校就说爱101怎么可以在大学里面来教，不行。那个 Leo Buscaglia 就说，好不好，请你让我试一下，一定会对学生有帮助的。学校最后就说，好，你可以教，但是呢就你没有学分的，而且呢你其他这个教课这个的责任还是一样。后来他就开始教这样的一班，没想到每一个学期都有很多的学生来上这堂课，每一个学期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个 PBS 电视台特别访问他，然后也是把他的这个爱这一方面在电视里面放出来。这位 Leo Buscaglia 还写了好几本书讲到爱，其中有一本就讲到这个 Christmas Story， 圣诞的故事。他就提到他七岁的时候，他原来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小孩子，那年快要圣诞，妈妈就警告他，就说 Leo， 你要好好的做乖小孩子，如果你不乖的话，这个 Christmas Angel 圣诞的天使到时候不会把礼物给你，他会给你的是一条树枝，这个树枝就是用来打屁股的。这位 Leo 妈妈这样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还是照样的这样的来做顽皮的小孩。到了那一年的圣诞节早晨，小孩子醒过来，马上跑去看看他们的鞋子、袜子里面有什么的礼物。这个 Leo 就看见其他小孩子、其他兄弟姐妹的袜子、鞋子都满满的各式各样的礼物，但是他自己的鞋子是空的，然后袜子就插了一个树枝。他看了之后就快要哭起来，他的兄弟姐妹也看到， 看看弟弟，再看到爸爸妈妈，又再看看弟弟，没有一个人敢讲任何的话。这个理由就说，我也不在乎这些的圣诞礼物，没有这个圣诞的天使，他就哭起来。后来妈妈就把这个小孩子抱在他的身边，然后开始有一点自言自语的就说，今年 Leo 他很顽皮，但是如果他要做好的小孩子的话，他是可以的。也许明年这个圣诞的天使可以把更好的礼物给这个 Leo， 就让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过去吧。妈妈在自言自语，其实呢是给家里面的人一个的暗号，因为这个家里面好像都是妈妈来做主管的。小孩子一听见，马上高兴起来，知道妈妈不再罚这个小弟弟，姐姐哥哥就把他们的礼物都塞进去弟弟的鞋子袜子里面。最后他们那一年的圣诞节高高兴兴的过了。Leo Buscaglia 在写这个故事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我也看到，我也知道没有这个圣诞的天使，而且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七岁那一年，从妈妈从哥哥姐姐所学会的，到今天还成为我自己的鼓励跟帮助。爱可以影响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家庭，可以影响一个教会，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圣经里面上帝说，爱要从爱上帝那里开始，然后要推到其他的人。第三点，上帝要我们什么呢？是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十三节说，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但是不单只要停在读，一定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其实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一再的这样提。旧约的时候讲到很多的献祭，到了扫罗那个时候，扫罗把献祭放在遵守上帝的命令之前，他擅自的献祭，最后透过撒母耳先知，上帝就说，上帝要的是什么呢？上帝要的不是献祭，乃是听命，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在崇拜里面今天领会的祷告特别提到，我们通过了我们这个建堂基金，希望筹40万，然后帮助西区建堂17万1000块，我们通过了，然后我们透过奉献希望达成我们在神面前体会他的带领。但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奉献，神看重的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 听他的命令。第四点，跟这个有一点类似的，就提到说我们要行在他的路上，行在他的路上。到底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的事情？刚才已经提到，我们一定要爱上帝，但是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读经，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在大家的夹页里面。这段经文上帝就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有力和可畏的神，他不徇情面，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张正义，又把衣食给寄居的人。所以你们要爱寄居的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人。这个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爱公义，特别是那些弱小的。最近我们教会，特别是在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在社区里面怎么样来关怀有需要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我们英文堂这些年轻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我知道我们中文堂也有参与，有一些团契就会去 Rosie's Place， 在那一边煮饭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煮饭给他们吃，也是把饭派给他们。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一年一次两次这样的来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孤儿寡妇，最近张牧师还跟我提到这个，他探访了好几个不同的人，有不少就是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太太，失去了儿子，年轻的时候儿子就自杀，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其实还不少。我们怎么样来爱他们？也不用讲得那么远，我们可以考虑帮助那些我们知道他们失业，他们在经济方面需要帮忙的，我们愿不愿意慷慨的来帮助他们？从旧约到新约都常常提醒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特别在旧约里面就说，如果我们收割的时候千万不要100%都收下来，尽量把那些剩下丢在地上的不要捡起来，就让那些穷人可以捡起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手松开，松开我们的手。这个特别对中国人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就是节省的人。我们要学会松开我们的手，行在他的路上。第五个，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他。和本的圣经翻译是尽心尽性的来翻译他，来侍奉他。和本的翻译比较按字句更接近原文，新译本就把他的意思就翻译出来，一心一意的来服侍我们的主。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用。 这个图片是在西班牙塞戈维亚的水道。这个水道听说是在罗马统治西班牙的时候就已经盖，在公元后大概100年左右盖成的。这个水道用了1800年都还在被采用，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后来西班牙的政府就觉得这个也许我们应该不要再用了，太旧了，我们应该用现在的现代化的水管来把水引到有需要的地方。然后这个的话呢，就变成是个博物馆里面让大家来参观的一个建筑物，他们就开始这样做。没想到他们就这个现代化的水管做好之后，接好之后停用不久，这个塞戈维亚水道他们就发现裂开了，因为没有水走过去，太阳晒，这个就出现很大的这个洞跟裂痕。现在西班牙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准备要把这个来修好。我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记载，也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用的话，我们的恩赐就会生锈，就会有裂缝，再不可以使用了。摩西提醒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他。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话，这里有5点，要敬畏耶和华，要爱他，遵守他的诫命，行在他的路上，一心一意的侍奉他。但是如果我再问，神要的就是这一些吗？神到底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14节到第16节，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的。上帝什么都有，上帝不在乎我们爱他、敬畏他、遵行他的诫命、侍奉他，上帝一点都不在乎。但耶和华在第15节，但耶和华只喜悦你们的列祖，爱他们，他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不可再顽固。换句话，摩西看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那个地方，他们看不到上帝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摩西怕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还是重复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就提醒他们到底上帝要的是什么，好叫他们心里面行割礼，不再顽固。但是其实我们不用看14到16节，前面第12、13节其实就有提到上帝要的是什么呢。13节的后面，为要叫你得福。前面5点都是一个途径，上帝最主要要的是要我们得福，为要叫你得福。这个是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起的心愿。我就把英文的几个字母串联起来， Fear the Lord F, Love Him L, Obey O, Walk in His Way W, Serve Him S 就拼成为是英文 flows 这个字。然后上帝所要的就是希望把他的福气倾倒给我们，要我们福气满意。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赞一颂，赞美真神。英文说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愿意上帝的福气满满的临到我们。敬畏耶和华，爱他，遵守他的诫命，行在他的路上，一心一意侍奉他，是一个途径。最终上帝是要赐福给我们。最后我讲一个 Henry Ford， 他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也是从福特他开始了这个 assembly line， 叫美国的生产就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他75岁的生日，有人就问 Henry Ford 到底他成功的秘诀，他就说很简单，三方面。他说第一， I never overeat， 我不多吃。他说第二， I never worry too much， 我不多担心。第三，他说 Whatever I do I do my best， and I know whatever happens to me it is for my best， I trust in the Lord，我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定做得最好的，而且我知道，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也一定是为我最好的，我完完全全的依靠他。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最后，摩西也在强调，让我们一起来读第20节到22节，准备来。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依靠他，奉他的名起誓，他是你当颂赞的，他是你的神，他为你做了那些大而可畏的事，就是你亲眼见过的。你的列祖下到埃及的时候一共不过70人，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却使你的人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了。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过去上帝是怎么样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有一个选择，要好好的敬畏耶和华，要侍奉他，而且要依靠他，信靠他，因为他把更好的福气要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生命记》第10章里面看到摩西快要离开世界，快要回到你身边之前，他对以色列人语重心长的这样的说话。我们相信这段圣经不单是你透过摩西要提醒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你也透过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福气倾倒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敬畏你，爱你，遵守你的诫命，行在你的路上，而且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你。愿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起立， 我们唱主啊，容我与你同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